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律，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齐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它虽然字句上比较简单呢，很多时候也作为我们学习佛法的入门的教材，但是呢，它对我们的一种修行佛法、证悟佛果来讲呢，它的一种这个，一个是很重要，一个是很深。它很深的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说这里面要让我们达到的这种境界，超越了这个平时我们在轮回当中的种种的一些思想的要求。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很多的思想，它的思维的方式啊，还有观修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呢，它都是要超越当前的我们一种轮回的状态，它是一种解脱道。解脱道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和我们平常的一些轮回的种种的想法，当然不相同的，不一样的。从它很难以相应，从它很难以真实的去安住的状态来讲呢，它是很深的。当然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侧面来讲，还有后面的一些菩提心啊，完完全全安住在这个万法的实相本性当中，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现在轮回的一些种种的作意、种种的观念呢不相同的地方。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它这个解脱道呢，也不是完全的超越的一种轮回的显现法之外的一个单独的解脱。如果离开了这些显现法呢，我们的修行也无法着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在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身心五蕴，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在当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用佛法的观念来面对通过佛法的一种思想来解读这方面的种种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最后要力争达到了悟这一切显现法的本性，安住在这个本性当中这个就是殊胜的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从一方面来讲呢，它不属于轮回，它的一种方向不属于轮回，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用轮回的法来进行修行。那么如果说是不利用这个轮回的法来修行，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单独的修行的地方了从空性的层面来讲也是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呢这是这些显现法的空性，这现在轮回法的空性。那么我们说要观无常，那么对谁观无常也就是对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东西观无常，是这样的。要发菩提心呢，也就是说对于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它都是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呢，这些显现法我们没有了悟它的本质，所以说才就是说对之呢产生了迷惑产生了很多一种负面的思想和负面的行为，导致了很多一些错乱迷乱的一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了知自己的一种对待这个万法的不同的这个看法，了知就以前呢，我们是不了知它的本性，而产生了一系列的一种这个连锁反应负面的连锁反应。现在呢，就是我们要从了知它的本性开始，逐渐的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呢，它的修行呢，也是必须要基于现在的我们的一些生活和工作除了这些之外，没有一个修行的地方。所以说就是说，虽然是这个很多修行者他出家修行，他出家修行呢，他就是说是这个好像从城市从这样一种红尘当中到了寂静处，到了寺院开始修行。但其实呢，即便是离开了这些环境，嘈杂的环境，但是还是在世间当中，他还是要还是要住在一个叫山洞的，或者一个叫茅棚的，或者一个叫寺院的，一个叫深山的这个环境当中。这还是在这个地球上面，还是在轮回当中，他仍然要吃东西，仍然要就是说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所以说他面临的这个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只不过呢换了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清净的一种环境而已。那么继续从这个方面讲，他还是要在这个当中去了悟。如果就是说他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呢，他就说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他不知道这些法的本性，把这些执为实有，在这当中迷乱的话，还是迷乱，仍然是迷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当然是这个一样的，都要从这里面去，就是说了知它的本性，然后要去做一个深层的一种新的调伏，但并不是说就在这些寂静处修行，就完完全全和这个闹市当中修行一模一样的，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环境对我们心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在一些比较清幽的环境 相对来讲，就是说有加持力大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就变化了。但如果在比较吵杂的环境啊，或者在比较这些很多其他的一种这个闹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也很会很复杂，而且它非常的浮躁，经常性的产生很多的一种忧虑啊和恐怖。但是在一些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呢，这些就没有。所以说修行的一种环境来讲，对修行人的用心啊，它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但是呢，不管说你怎么换环境，最主要的还是要调伏自己的心，还是要就是说认知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自心中所想的这一切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到底这个方面是完全一样，完全相同。所以说就是说是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修行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平常的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就是睡着之前，当然现在梦境当中我们还不说，梦境当中我们还没办法去这个没办法去，就一般来讲还没办法去这个把控它，就梦境我们暂时不讲。但是后面的话，在学习到后面的时候，他也学习控制自己的梦，是这样。这个方面还有就尽量的把这个梦境呢转变成就梦境当中可以修行的一种这个状态。那么这个呢就是比较就是说是殊胜的修法了。但是对我们而讲呢，就从睁开眼睛开始到完全睡着之间呢，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可以去这个通过法义来摄持的。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修行呢就落在这些当中。从眼睛睁开开始，我们就开始要发菩提心啊，要皈依啊，发菩提心啊，念本愿名啊，一天的修行从那就开始了。然后呢，也许我们要做一些礼拜，也许要做一些课诵。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是为了在这今天的一天当中我们要用自己的正念来摄持的一个准备工作，就为了让我今天一天当中在生活当中以佛法的引导不离开正知正念，在这个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有通过佛法的引导，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离开佛法的引导。所以说我要在早上做功课，或在早上呢要提醒我要发菩提心，要提醒我安住空性啊，提醒我今天要怎么怎么样，是这样，要不要忘记正知之念。那么就是说在当我们在早上认认真真的该提醒的提醒的，该安住的安住的，该训练的训练的，好了，从下座开始呢就开始真次开始融入你的生活，就把佛法带入生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功课很重要啊，功课很重要。所以说因为他就说是能要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完全对我们做提示的一个比较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集中的时间段要做的就是这个早上的一些修行。但是呢这个是以前我们讲过真实的修行呢，他就说从站起来开始，从起坐开始真实的修行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坐上面的一些念诵啊打坐啊观修啊，它都是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它都是为了下坐之后的修行做准备的。它是为了让我们，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工作的时间特别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烦恼，很容易迷失自我，很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迷乱的境界。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能够安住在法义当中，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说要靠早上来提醒我们，就做一些功课来提醒我们，今天一天我要发菩提心啊，然后就我要发菩提心啊，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他就通过这个来提醒自己。提醒完之后呢，然后起坐之后就用这个在座上得到了一种提示，渗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过程中去。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我们可能的话，在中午的时候还要安排一次功课。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早上修完之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可能是很多事情我们都忘掉了，即便是早上修得比较好啊，即便早上修得比较好了，他可能到了中午之后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呢，他那种心已经淡了，比较淡了，比较淡了之后呢，负面的心态啊，很多烦恼就容易就说是重新占领我们的思想，占领我们的心。所以说如果可能的话，中午的时候我们再安排一点这个修行啊，安排一点修行，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再念一个发心仪轨，或者就是说再一念一下这样无常啊，再一念一下菩提心啊，这都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如果这个是在一念一次的话，那我们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不会散乱的那么厉害。然后到晚上的时候还在做一次修行，一方面是对今天一天的事情过失方面呢做一个总结忏悔了，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睡觉之前睡着之后呢，我们尽量用善心来摄持。所以很多他就说是那种专门修行的人，真正在这个就说是山洞里面的或者深山里面闭关的修行人，他有的时候一天要安排六座，安排六座或者安排四座来修行。 他为什么要安排这样六座或者四座的修行呢？因为就是说他一坐有的时候是两个小时，从早上起来之后呢坐两个小时的修行，然后中间呢有一段时间的聚啊、就是说间聚，那个时候他吃饭呐、或者做什么其他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早上的修行的缘故，在中间这个间距当中他的修行不会散乱，然后呢就差不多要散乱的时候，他第二座也开始了，第二座开始了又开始做这样一种这个提示啊，做安住啊，这样，所以就到了中午了，中午吃饭休息一段时间呢，就他又到下午的第一座也开始了，然后到晚上的这些，所以他就是安排的衔接的比较好，他就总是坐上坐下坐上坐下，他都不离开这样一种修行的状态。但是现在很多就城市里面的修行者这样安排可能是不行，那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在中间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要做一些这个观修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抽一点时间来做一些这个修行啊，或者做一些念诵发个菩提心啊，这个都是有必要的啊。像这样的如果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就是说早上修了之后呢，可能就整个一天可能就是也许就想不起来修行的内容了，或者到晚上如果也不做功课的话，可能就是说迷迷糊糊就睡下去了，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要让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很有必要在啊平常心的就这样去这个穿行。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意识，所谓的修行呢，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体现你的慈悲，体现你的无常观，体现你的一种空性观，就把你的学习的东西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能够去面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说是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啊，就是思想方面见解方面做个正确的见解，行为上面呢跟随自己的佛法的一种得到了一种见解知见呢去这个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心啊生与意呢就逐渐可以被调伏啊，这方面就是对我们的一种修行来讲的话就是应该了解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前行呢，它就是引导我们的心呢逐渐去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四加行啊，共同四加行，共同四加行当然就是关于出离心，怎么样让我们从单着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当中出离，然后呢就是说是追求解脱啊，追求解脱道，追求解脱道呢，追求善法呀、追求功德啊，追求解脱道啊，追求善根呢，这个也是一种执着，但是它不是贪欲，它不是贪欲，在这个俱舍论等当中，它这个贪欲和这样一种这个对善法方面的这些呢，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如果说对世间的八法、对名利啊等等这方面呢，是叫做欲贪，就欲界的贪心嘛，这个方面叫欲贪。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是对于一些佛像啊、对加持品啊、对法本啊，有的时候对听课啊、对做功德啊，这方面叫不叫贪心呢？这个时候呢，俱舍论等当中它叫善法欲，善法欲，它就用善法欲，它是对善法的一种需求，它其实就从这儿已经把它鉴别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是不是贪心啊？这个有没有烦恼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像贪心，但是呢，就经论当早就说它叫善法欲。它是对善法的一种需求心，对善法的需求心就不能叫贪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呢，我们就说是经常性的要通过这样观修之后呢，对于解脱道，对解脱本身产生一种善法愉悦，对成佛利益众生方面呢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愉悦，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心呢逐渐就从单着轮回的状态当中出离，然后呢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主要的方面去修持这个觉悟之道，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四个加行当中，现在我们学的是第三呢，就是讲轮回痛苦，轮回过患。轮回过患就整个轮回它本身就是过患的，所以说佛陀呢在这个四谛法轮当中，此是苦如因知，如因知啊，就这个是苦啊，你们应该知道，就是此是苦，就是说整个轮回都是属于痛苦的自性啊，你们呢应该了解啊，此是苦如因知。所以说就是我们应该知道一切的痛苦的自性啊，所有的一种啊，不单单是这个人间呢，就是说是我们知道的三恶趣也好，三善趣当中呢一种人道啊，什么阿修罗道啊、天道啊等等，这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很悲惨的，直接看起来就很悲惨的，有些呢就是说是不明显的，好像就也不苦不乐，有些呢就是说看起来是非常快乐的。但是这里面呢佛陀都知道，他因为这一切呢都是通过无明和烦恼和这个种种的有的业导致的，所以说呢他们这些这个自性呢，要不然就是苦苦的自性，要不然就是变苦的自性，要不然就是行苦的自性，都离不开苦，所以说就叫做此是苦如因知。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切轮回充满了过患，所以说呢不管是今生当中的 这些种种的精神当中的种种的恩呢，我们也要看破放下啊。对后世，我们如果希求转生到哪一道当中呢，这个也是痛苦的自信。所以要了知过患之后呢，我们自己要产生一个追求解脱道的一种性质，因为只有追求了解脱，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从种种的痛苦当中得以出离。如果没有解脱道的话，即便是在轮回当中修持一些有乐的善业，暂时呢得到一些就是说是快乐，但是它都是不究竟的，最后还要回到原点，最后还要回到这个痛苦的自性当中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之后呢，在讲完四加行之后，他还会给我们讲解脱的利益啊，就知道就是说除了我们厌弃轮回之外，还有另外一条全新的路，解脱道。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是获得一种解脱。那么就是说是在轮回过程当中，现在我们学习到的是善趣当中的人道的痛苦。人道痛苦呢，前面又讲了苦苦变苦行苦的三根本苦，然后呢也讲到了这些这个生老病死苦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怨憎会苦，这个讲完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六个，就是讲爱别离。怨憎会呢，当然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和事呢，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别离呢，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和事呢，那么就要远离，尤其是人尤其是我们喜爱的这些人呢，爱的这些人呢，别离。那么就是说与爱的人别离呢，它是一种痛苦，只要是还在人道当中的话，那么这个苦呢是一定会存在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成为人，一方面没有爱别离苦的情况它是没有的，不存在的。说只要是生而为人呢，它一定会有爱别离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一方面来讲，我们要知道爱别离苦它是人，就说是这个人道的苦之一。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选择还在轮回当中继续的转生的话，那么在下世再下世，如果我们还能够生而为人，那么这种爱别离苦仍然会就说是存在在我们的一种生活当中，它是没办法就逃避的所以说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通过学习和观修内心当中呢，对它认识的特别的清楚。流转世间的一切众生都是对自方爱恋有加，对他方恨之入骨，明显堕入亲戚朋友眷属的包围之中，结果为了他们而受尽苦难。那么流转的世间当中，尤其是人道当中的众生呢，他对于自方呢都是非常爱恋的。就是这个自方呢，其实呢从佛经的观点来讲，所谓的一种自方，所谓的他方，他其实也是因为这些这个因缘呢，一些暂时的因缘，然后呢就说是显现成好像是一家人呢，或者比较这个亲密的人呢等等，像这样的话其实都是一些暂时的因缘而导致的。他就说是这个亲友不会永远是亲友，怨敌呢也不会永远是怨敌。这个在轮回当中就是一种无常的体性，无常的体性的后面就夹杂着很多的这个善恶业，善恶业的后面夹杂着很多贪嗔痴的一种烦恼，烦恼的后面呢主要也是无明我执在推动的，是这样。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因果的关系。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一种因果的最明显的最顶层的一种因果当中，所以说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亲友，出现了怨敌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他这个因，他这个亲友怨敌的他的深层次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对当前的一些亲人和怨敌呢，他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好恶之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贪欲或者嗔恚是这样的。所以说指出呢，就是说我们流转在轮回当中的世间呢，他就把一些暂时的因缘合合在一起集聚在一起的这些，然后呢就是说定义成亲友或者是怨敌，尤其是亲友吧。亲友呢是一些因缘集聚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成为一家人，或者成为某某人的子女这样的。那么这些方面都是一种因缘法，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是这些因缘法了，只不过是各自的因缘合合在一起组成了暂时在一起的生活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呢就可以，我们就把他们定义成这个是我们的亲人这是我们亲人，然后我们一定要对他们怎么怎么样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他肯定是在所有的人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但是呢能够成为亲人的这样的关系呢可能也是一种关系之一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这个亲友等等。但是呢众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过于的偏袒了不认识到这里面呢纯粹的一种因缘 他的一种这个因缘的法则让他没有分析得很清楚，他就觉得他就执着，哦，这个就是我的亲人，我应该对他们特别的好，然后对他们做伤害的人呢就怨敌，然后呢特别要恨他们，然后一定要就伤害他们，这方面就通过这种烦恼了，引发了贪嗔，然后造了这个业。所以说此时这个地方讲的话，对自方的这些自方的人呢爱恋有加，对他方的这些怨敌呢恨之入骨，所以这个时候呢明显的就堕入了亲朋亲戚眷属的这个抱怨之中。所以说为了这些亲戚朋友的一些利益，或者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关系呢，我们也会因此而受到各种各样一种苦难。实际上呢，亲戚朋友之间暂时相聚也同样是无常离别的本性。那么从他的一种这个实际情况来讲的话，亲戚啊朋友啊暂时相聚，暂时的因缘呢聚集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呢他就说是可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几十年在一起啊，生活啊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很多亲友来讲，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有些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的长，因为这中间很多因缘就分开了啊，要不然就是说这些亲人他出去就是说上学啊，出去工作啊，或者到其他地方去怎么样呢，其实一年都见不到一次两次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啊，这是我们的亲人，然后怎么样。其实真正在一起的时间特别的短啊，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就说是认为呢他是几十年呢，或者说怎么样的一种这样比较长期的一种关系。所以呢即便是实际上呢亲朋之间他的关系呢是暂时相聚，即便是几十年在一起，他针对于很长的轮回的时间来讲仍然是暂时的相聚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同样呢也是无常离别的本性。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和具有这些血缘关系的，或者有这样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缘分的这些亲友啊等等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他仍然是属于无常的离别的本性，应该了知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也应该不要离开这种智慧，那么这种一种智慧了知实际情况的智慧，那么了知了这种实际情况的话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是无常的本性。那些当中如果我们知道是无常的本性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的时候就不会过度的贪执，然后也不会过度的一种去嗔恨，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对他的关系了知的比较清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了知了他的实际本性之后呢，他偏斗于两边的这些思维他就不会那么明显了。那么如果就不了知这个情况呢，对自己方面的亲人特别的贪执，然后谁要去伤害他的话，谁对这样一种特别喜爱的亲人做了一些伤害，尤其大的伤害小的伤害，反正做了伤害之后呢，对伤害他的人马上定义成怨敌，然后对他产生很大很大的嗔恨心。这方面就是说你对亲人有多贪多爱，就对伤害他的一种怨敌有多恨啊，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的。还有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对于这些亲人啊，或者对于这些朋友啊等等，有的时候呢他前面的关系特别好，他有的时候一反目之后啊，他的一种恨心呢，他嗔恨心也是很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我们也知道都是这个无常的。如果有了一种这种比较清醒的智慧，比较清醒的智慧不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个佛法之后我们全部变成木头人了，所有的这个亲友的关系一笔勾销了啊，这方面就不存在了，绝对不是，也没有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智慧其实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要让我们对于我们严重走形的那种思想，他就说是不要偏得太离谱了，就是让我们清醒，就是说清醒的不等于就是说没有在世间当中也没有这个血缘关系了，也没有父母啊，也没有这些这个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一种想法已经严重的偏离了一种这个他一种实际情况啊，他对于这个亲人非常非常的贪执，对怨敌呢也非常非常的嗔恨，这个方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种烦恼啊，然后会导致很重的业。所以说就让我们清醒一些，清醒一些的话就不要过度的去堕在这个偏堕当中，也不会对亲人呢过度的一种贪执呀，就是说什么都是完全就是说不问任何因缘，只要是自己的亲人受到什么伤害之后呢，根本不问事情到底怎么样了，马上就是就定性是对方不对，然后就开始做很多一系列一种这个所谓的自然反应。但有的时候呢很多事完全是自己的方面的不对，但是他因为过度的贪执的缘故，他根本就不考虑了，他就觉得肯定是对方不对了，是这样，方方面面都开始维护自己方面，这个方面就会接下很多的一种仇怨，或者说造下很多不必要的业。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样一种 比较公正的一种了知清醒的智慧的话，对愿力方面也不会那么的仇视，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呢，对我们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也是相应于本来实际情况的，相应于实际情况，所以说其实我们就严重的偏离了它的一种本性，所以要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误判和很多很多通过我们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众生的本性吧，或者他的一种情绪而产生出来很多的思想。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了知啊，就是说是这个让我们清醒一些，让我们从多于两边的这些道当中呢，回到相对中道当中来。这个时候呢，就说还是他还是该爱的亲人，他还会爱，但是他不会那一种贪爱，他会可能是比较慈悲了，他这个心就是从一种没有智慧的或者比较愚昧的一种这个爱当中呢，他就变得比较慈悲的爱。怎么样才是爱自己的父母啊，爱自己的子女啊？他应该让他们就是说做一些合理的思维啊，做一些合理的行为，然后呢让他知道无常啊，让他知道这一切，这个才是对他们真是有利的一种思想，而不是说完全毫无原则的，没有任何原则的，反正就是只要是我的亲人都是对的啊，他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错误的一种的观念。所以说就是他会用这样一种方法教导他们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这个才是真实的一种就是说是真正的慈爱。所以要让我们从溺爱，从那一种贪爱啊，变成一种慈爱，像这样变成一种有智慧的一种爱，是这高质量的爱。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不是说让我们就学了佛法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些冷血动物啊，变成了这个木头人啊，它不是这样的，让我们更加的冷静，让我们更加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什么样才是正确的方法，对自己有利益的，对这个亲人有利益的，是这样，怎么样利益他们呢？他自己的心里有数他这心里有数，他也会尽力的去做正确的事情。当然就是说你自己愿意去做，你自己尽了力去做，对方他能不能够接受得到，他对方接受知道之后能不能够就是说是改变，那就是其他因缘的，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呢是就尽量的安住在正道当中，然后给你自己的亲友传递出了这个信息，也努力让他们改变过。但是呢，就是他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因缘福德接受或者做改变呢，那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因缘，但是至少自己是做过努力的。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亲人离开人世或者流离失所沦落他乡，或者被怨敌逼得走投无路，自己甚至比受害者本人还痛苦。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爱别离，爱呢当然就是自己喜爱的人了，这个叫爱。别离呢有两种，一个叫做生离，一个叫死别平常我们讲生离死别。那么就生离呢，就是说还活着的时候，彼此还活着的时候呢就分开了就分开了，这个叫生离。死别呢，其中一个人死去了，离开了或者说两个人都死了，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指一个人死去了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的亲友啊，我们摊主的喜欢的人他死了，像这样叫死别。所以说分离就是要不然就是生离，要不然就是死别，这两种。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如果自己的亲人离开了人世呢，这个叫死别这个方面就是爱别离了。或者就是说流离失所沦落他乡，这个叫生离。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流离失所沦落他乡呢，它是一种有些时候遇到灾祸啊，遇到战争啊等等的时候呢，他被迫的也去就是说是流落他乡。但现在呢，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交通比较方便嘛，所以很多时候呢在其他城市去发展啊，其他地方去学习啊，它也是分开的，也是一种生离的一种自信。所以很多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的话，就是说基本上一年都在外面现在到春节了，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回来和家人团聚，团聚一段时间团聚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到了上班的时候又要离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总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合而离，离而合的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是他离开的时候呢，天天想念到了时候呢，就见面之后呢，就说是这种安乐的快乐的时间没几天又要分开了，是这样，又要开始分离了。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没办法通过自己的业呢导致的一种不得不分开一种情况。实际上如果让众生选择的话，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一些喜爱的人，如果真正条件允许的话，可能是愿意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一种生理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多的是这样的左邻右他还有些呢是被怨敌逼得走投无路，没办法回来，就是说就有些人他就说是家乡有怨敌要追杀他呀，或者就是说有些人欠了钱 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得不去跑到外面去躲债啊，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所以说虽然是你爱的人，但是也必须要就远走他乡，是这样的，甚至呢比受害者本人还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说离开了之后，或者说被怨敌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自己甚至于比这个受害者，就比自己的一种啊这个亲人他还要痛苦，比他本人还要痛苦。因为自己在家里天天操心啊担心啊，其实他就是说我们所担心的操心的人，也许他在外面就过得很快活，是吧？啊，我们到家里很操心，他怎么样了呢？他就又降温了，又寒潮了，怎么样？他其实我们在这里面比他还要苦，但是他在外面过得很舒服的，就是他没想你，他过得很舒服。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这个方面他也是一种爱别离啊，是这样，也是爱别离的一种痛苦的一种体现。下面就是说进一步讲了，特别是身为父母双亲都十分慈爱怜悯子女，一会儿担心他挨冻受凉，一会儿顾及他饿了渴了，一会儿又忧虑他生病死亡。那么就是说身为父母双亲的话，对自己的子女呢，一般来讲啊，普遍来讲都是比较这个慈悯的，比较慈爱的。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女啊，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从生下来之后呢，从婴儿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开始了，然后一直要到这些就是说是长大，长大之后还是他这种挂念呢，基本上还是放不下来的，啊，即便就是说这些父母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他的儿子可能已五六十岁了，但是还是很操心他，还是觉得就是说他是自己的子女，还是非常操心，所以说就很操心担心啊，就说会不会冻着啊，会不会受凉啊，会不会饿了渴了忘记吃饭呢、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经常性的这样操心，所以一会儿又忧虑他会不会生病啊，生病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死亡的一些威胁啊，总是在这个操心。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这个苦啊，是通过这个爱，通过这样一种爱之后呢延伸出来的苦，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这种爱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基本上刚刚我们讲的啊，它这种爱呢基本上是带着一种染污的爱啊，用染污的爱。那么这个带着一种染污呢，因为它不是那种通过这个智慧啊，通过一种大慈悲心的一种自信出发啊，就产生了一种那种慈爱啊。它有的是通过我爱执啊，通过众生的我执，然后通过一些烦恼造了一些有漏业之后，暂时的因缘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大乘经庄严论当中呢，他就把这个悲心呢分了好几种，普通的悲心和这样一种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普通的悲心呢，当然就是说像这些这个旁生他也爱自己的子女，然后呢人呢他也爱自己的子女，但是这种爱呢他基本上来讲一般是普通悲心，但是呢他这种普通的悲心他也是有染污的，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的爱，然后对其他的人呢他就没有这样爱，他是有偏袒性有谴责性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有染污性的一种爱，或者说一种慈悲。所以说他的一种因呢，本来就观待解脱道来讲，他的因呢不是那么清净，他是夹杂了烦恼的，夹杂了染污的。所以他既然他的因，他的业因呢不清净的话，那么他在承受他的果干果的时候呢，他也是经常性的因此而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一种痛苦，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本性，不知道一切万法无常的本性的缘故，他经常性的感受很多很多的痛苦。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爱，尤其是这个爱别离之后的一种苦。如果是宝贝儿子或女儿生病，他们宁愿以自己死去的代价来换取子女的健康，他们挥之不去的唯一心事就是子女，总是为了孩子而劳心费神，含辛茹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的宝贝儿子生病呢，或者宝贝女儿生病呢，他们就是说宁愿，他们就是说为了治病呢，他就说可以倾其所有，有些时候呢甚至于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子女的健康。所以说呢，挥之不去的唯一的心事呢就是自己的子女，总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呢劳心费神，含辛茹苦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些都是这样的，哎，古今中外的一种情况呢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众生在轮回当中相互之间的这个业啊，它是这个不断的一种这个不断的一种交集的，很多业呢在交集在一起，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这里面在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为了让我们就是说放松啊，对这些轮回法的一种执着，或者有些时候也会让我们啊，就是说一些实际的情况。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 知道之后观众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这些的词组呢慢慢慢慢的就淡一些。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这个爱欲啊或者爱执特别的重，是这样。所以说即便是佛陀或祖师们他给我们讲了这个实际情况，让我们呢就说来放弃放松吧，不是放弃，就是说放松一点对这些子女啊对这些亲属的这个爱子的话，可能很多人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说还是很有些可能还是不以为然的，或者觉得就是可能这个放不下，这个没办法，怎么可能呢？就说是这个这么好的关系，或者就是说自己的一些这么好的亲友或者自己的子女啊，让我们就说是要观想他的他的过患，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干脆这一刻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这一刻就跳过去不学了，然后要观想不观了。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说是如果能够跳的话愿意跳，但是肯定不能跳肯定要学，学完之后他就巴不得赶快过去算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他在就学的这些的时候，他觉得就是这个好像很难去接受这个理念。这个理念不要说真实内心当中升起的一种境界，就是说这种理念要接受它是很困难的事情。的确非常困难，是这样。所以说有就导致了很多修行的时候呢，它其实呢我们修行有很多障碍，其实其中的一部分障碍就来自于过度的单指自己的亲友，过度的单指自己的亲友的缘故呢，所以说自己在这上面就有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委员和很多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下面呢还要讲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同样呢，如果与亲友之间情谊缠绵，势必也要感受与他别离的忧苦。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亲友之间呢他也是就是说情深意浓的话，那么势必也要感受和他别离的痛苦。其实呢是要这个别离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和亲友之间有这样一种这个感情很好的话，那么也会直遇到这个爱别离和爱别离的痛苦。而且呢自己就是说对于在乎的这些亲友，如果他们有什么委员啊或者他们有什么灾祸自己特别的伤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听到了别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在看一些在网上看一些新闻呢，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很多这些自然灾害恐怖袭击这些，那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的感受这个可能很悲惨，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有没有那种很痛心的感觉呢？很少。但如果突然发现说我的亲友就在这儿，就在现场，马上就开始紧张了。然后他在现场这个爆炸有没有把他炸到啊？他一下子开始紧张。如果得到消息说他就在这个爆炸的这个人当中马上就开始了。如果受伤了，如果他死了，那我们的感受马上就不一样了，好像感觉和马上就和没有关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自己个就也就刚刚说吧，这个就是说爱别离的这种痛苦，像在那也要感受与他就是别离，或者说因此而带来的很多很多的一种忧苦，一定是会感受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真实想要出轮回不容易，真实的发起一个想出轮回的心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关我们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就很难过的，是这样。我们真正说要放弃对亲人的一种贪执，是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心中的一种非常困难。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不好好学，如果我们不好好观修的话，即便就是我们观修可能都很难一下子很快就把这些这样一种这个过分的单执吧，过分的单执泯灭掉压制住，何况说根本不观修的话，你说怎么样能够放弃对亲人的单执？那么如果我们放不弃对亲人的单执的这种习气，种子它贪心的种子还在运作，它贪心种子还在运作，没有东西去压制住它的话，我们也没有想过去压制，没想过去对峙。那如果你想去对峙的话，那当然可以啊，我修法的善根呢，我空性的思想都可以去对峙压制住这个种子，但是我们根本不想，我们让它不存在，或者就是绕过它，是这样。那么如果你都没有对峙它的话，它那个种子还在这儿，它种子还在这儿的话，那么你下次还会因为这个种子还会继续去投生，然后还会再延伸第二次的轮回。然后第二次轮回一样的，你轮回的时候你还是会有这些亲人，虽然这一世的这一波亲人变了，变成另外一波了，变成另外一波之后呢，但是你的这个种子还在这儿，仍然对你身边的一些和你有关系的又把他们指作为你的亲人了。然后你再转世的时候呢，这一波亲人也没了，换成另外一波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来来去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总是在这样一种当中出不去。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放松的话，如果没有了知这里面过患，不放松的话， 要想解脱，真的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这种对自己的贪爱，对这些亲友的贪爱，对世间的贪爱，它是很重很重的。所以说，如果没有下决心去真的想要放松、想放弃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修行，可能还是在为，以后，在以后的一种哪一世当中做准备。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修的法还是会起作用的，还是会起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它到底哪一世才成熟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在今生当中，我们刻意的、选择性的不去触碰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就会保留下来，是这样。保留下来之后呢，你以后反正你再怎么绕，最后还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东西也绕不开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真正想要修行、想要解脱的人呢，他还是需要一种很大的气魄。否则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还是说要看破啊、放下，这个也是不太容易。虽然我们经常性的就是说，看破放下作为我们的一些。手机的屏保也好，或者写几个大字放到墙上挂着也好，反正就是说我们也想看破放下，但真正来讲的话，它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担着太深了。它就是说没事的影响我们，没事的影响我们，这个一下子就是说我们不下功夫，它很难说真正就看破就放弃了，就看破就放下了，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学习佛法应该很认真的、认认真真的去把这里面的理念搞清楚，然后真实去观修。但观修的话，如果我们去观修，他的这个心就会变化。新变化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这里面所讲的实际情况它又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放松对这些的执着。放松执着，刚刚我们讲放松执着不等于说也就不承认了啊，就怎么怎么样，不一定。像这样的话，你还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子女，还是你的子女。但是你的一种心态就从那种非常严重的贪执心变成了真正有智慧的一种慈爱了。就真正是对他们有利益的事情，愿意去帮助他们，因为毕竟是有因缘走在一起的，有因缘走在一起，我们既不需要去吵架，啊，反正就是说怎么样，我们都是暂时因缘走在一起的，我不需要对你怎么好啊，也不需要这样，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执着，反正知道这个因缘和啊，就是说走在一起，走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怎么样的方式对我对他才是最好的，啊，这个事呢就应该做一个正确的思想和正确思想引申的一种正确的行为，这个时候呢就对自他。都会有一种切实的一种帮助，那么这种亲友就有意义了，这种亲友就比较有意义，让大家知道这里面的实际的因缘法则、因缘的情况。大家了知之后呢，就说是在维系亲友关系的同时呢，不会过度的单执，不会因为过度的单执延伸出很严重的贪欲和很严重的一种嗔恨心。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在这一世当中，可能自己在处理亲友关系的时候，也许就说处理比较好，而且种下一个非常好的种子，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的去分析啊，就是说是这个对现实当中的这些亲友啊，就是说是这些有可能导致的一些过患或者出现了过患，而我们没有发现的是怎么样的呢？然而我们如果认认真真加以观察，就会发现亲人也不一定是真正亲，父母等虽然以自以为对孩子情深意切，甚为慈爱。可是这种慈爱的方式其实完全是颠倒的，最终只能是坑害了他们。这就是一种颠倒的爱啊，颠倒的爱。就是说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讲呢，当然从世界的标准来讲，这个爱它也有很多很过分的，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即便从世间的它的一种标准的衡量都过分了，就是一种溺爱，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种这个条件的，或者完全不谴责的一种爱。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溺爱。当然就除了这个溺爱之外呢，世间的人他就觉得不能过于溺爱，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跳出一般的一种凡夫的世间的心的一种这个那种有谴责的一种爱，是这样的，还是一种偏多的爱。但是就是说这方面讲呢，其实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亲人呢也不一定是真正的亲人。因为亲人他一定是要做利益的，亲人是会对我们做利益，但是呢，为什么说亲人不一定是真正的亲人呢？父母虽然呢自以为是，他从他自己的方式，从他自己的思想，他很愿意或者自以为是的对自己的孩子呢特别的好，特别的慈爱，但是呢，因为他不懂得一种正确的方法，所以很多慈爱的方式其实是完全颠倒的，甚至是呢坑害了他们。所以说就是说，就拿现在世间他认为的一种溺爱就是这样的。那么溺爱的话就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是百依百顺的，他不管想要做什么啊，都是就是说是同意的，不管想要什么也是完全满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父母的 从父母他自己的想法来讲，那我对我的孩子那么爱啊，就是完完全全的就说是这个很喜爱他，让他过得很快乐。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孩子他自己没有遇到任何的一种这个其他的锻炼，所以他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然后他的性格呢可能慢慢慢慢的也是越来越就说是这个越来越就说是这个张狂啊，或者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他的这个性格呢可能越来越不好。所以说在他以后的一种这个这个成长啊，或者说是工作过程当中，他也会因为这个从小带来的一种溺爱的一种这个因素吧，他也会受很多很多的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一味的溺爱的话，有的很多时候呢就到了长大之后也让这个父母特别的伤心难过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多，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慈爱的方式完全颠倒，最终呢就是坑害了他们。那么这个是从刚刚我们是从世间的溺爱来讲，但如果不是从世间的溺爱，没有那么严重，就一般的一种就溺爱和不溺爱合在一起的世间的慈爱来讲，他下面就进一步讲从这个佛法处理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想儿子小的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亲为他们做好所有的事情，到了成家立业之时，又为他迎娶作为终身伴侣的妻子，这实际上把他们捆缚在轮回的绳索上，并且教给他们如何制服敌人，如何扶助亲友，如何发家致富等等作恶的方法，这无疑会导致他们无法从恶趣深渊中获得解脱，恐怕再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坑害了。这一段话呢，完全是从这个解脱的侧面讲从解脱的侧面讲。如果从世间的侧面来讲，只要你不溺爱如果你不溺爱的话，就说是这个在世间当中呢，可能这一段话不一定就是说是从世间的标准来讲是讲得过去的。但这里面它的标准还要高。这边标准它主要是让我们处理轮回的一种高标准上面你观察的。所以说就是说解脱到了一种很多的思想和轮回当中的思想很多时候就不一样的不一致的，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应该做的，这里面讲的话就说是不一定是这个真正应该做的。我们觉得是好的呢，在这里面观察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好的。所以说呢儿子小的时候呢，就是说父母亲为了打点好所有的事情，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呢，那个时候他还很小，还没有生存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呢，当然很多事情只有父母亲来替他做然后呢就是替他安排。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分别，有些分别的话就是说完全什么都不做就是说小孩子什么都不做，这个方面也有，完全是父母给他做，完全做好。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让他做一些事情从小就让他锻炼做一些事情，所以大的事情呢父母亲来帮他做安排，有些小的事情呢从小就开始这个训练锻炼，这个也有这样一种内部当中有一些差别。那么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父母亲开始操心，然后怎么找学校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事情就开始操心了。然后就是说是上完学之后呢就开始找工作，就开始为工作发愁了，是这样的，哪个地方就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工资又高又清闲的，然后怎么样呢？经常就这样操心然后就是说是工作之后呢，开始慢慢慢慢要就是考虑到这个谈婚论嫁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要给儿女呢开始找这个终身伴侣如果给儿子呢就找一个能够作为终身伴侣的妻子，然后呢就想方设法来给他物色，然后呢就是说是操心操尽了，最后呢就把这些这个就是说迎娶这些女人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妻子。实际上呢从这个层面来讲，从世间的层面来讲的话，这个是从世间法来讲的话，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呢如果从解脱的方面来讲的话，给这个儿子找一个终身伴侣的妻子，实际上把他捆缚在轮回的绳索上，因为就是说这方面都是从轮回的思想，从轮回的一种行为当中去做，从轮回本身来讲，从纯粹的世间道来讲呢，这个无可非议无可非和厚非的事情。但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相当于也把这些把他的轮回的路安排得很好，让他去走，然后就说这个就是轮回的路，他把所有东西给你安排好了，然后就说是让你去就说是这个过这样一种世间的生活世间的日子。这方面他就说是按部就班去做，做完之后呢他就按照轮回的思想去娶妻生子然后就照顾他的孩子长大，就给他安排就轮回就下一次给自己的儿女安排这样一种这个婚嫁之事。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这里面没有丝毫的引导他处理轮回的一些因素都不存在。 它都是完完全全的随顺与轮回的一种潮流，都是随顺轮回。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所讲的呢，它都是纯粹轮回的方面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教给自己的子女怎么样去制服自己的怨敌，怎么样就是说扶助自己的亲友。当然呢，制服怨敌和扶助亲友这里面所体现的就是这个强烈的贪爱和强烈的嗔恨，强烈的贪爱和强烈的嗔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都说都是存在的。然后呢，怎么样去发家致富，怎么样去挣钱呢？或者怎么就说是这个挣钱挣不到的时候，或者说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养殖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杀生啊、偷盗啊等等，这方面你可以致富。他这里面也完全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当然，发家致富本身它也不一定全是造恶业的，所以在很多很多的行业当中，有一些呢它是相对清净的，相对清净。那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很明显也是造恶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相对清净的这些，它其实呢，从整个轮回来啊，从这针对于这个解脱道来讲呢，它是变成了一种作恶。为什么作恶呢？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呢，它是从广义的侧面来讲啊，从比较广的侧面来讲，它是一种恶。为什么是一种恶呢？因为它没办法就说是解脱轮回，它因为是轮回的因的缘故，因为轮回是一种痛苦之地，轮回是痛苦之地。如果就是教导这些这个自己的亲人落于轮回当中，相当于就是说把他们推到往痛苦里面推。所以这种业呢，因为能够导致能够导致这个痛苦的业可以叫恶业。但这种恶业呢，它和那种善恶的恶，轮回当中善恶的恶不一样，那种是狭义的善恶，那么这个是一种广义的。因为我们整个轮回都是苦，所有的苦它导致的一种业应该是恶业。但是这个恶业呢，有一种是有漏善，有一种呢是当然就是纯粹的恶了，是这样的。那么有的乐善的也能叫恶吗？广义来讲可以叫，因为它导致轮回，导致轮回，轮回当中苦苦变苦行苦，它都是苦的自性，它都是一种这个痛苦的自性缘故。从这个侧面啊，单单从这个侧面来讲，可以这样去做定义。所以无疑呢，会导致他们无法从恶趣深渊当中获得解脱。为什么就是说入轮回就会从恶趣深渊当中获得解脱呢？我们就发家致富，这个不一定造恶业啊。前面我们不说了，还是有一对，还有一种相对清净的职业，相对清净的。佛陀也是在这个很多经教当中鼓励他的弟子们要行持这样一种正业嘛，要行持正业。但是正业它有很多，有些是从圣者的正业来讲，有些呢从这个在家的或者说出去的弟子来讲，也让他们寻找一个清净的职业。那么既然就是说佛陀都说有清净的职业，让我们做清净的职业，那么怎么可能度恶趣呢？他是从整个轮回来讲的。因为就是说，虽然你在这一世，虽然在这一世你找到了一个清净的职业，暂时来讲呢，你不会堕恶趣，也可能会因为清净的行为的缘故，你可能下一世再投生为人，或者就是说转为天人啊等等。但是你只要在轮回当中，这个是不可靠的，保不定哪一世你就开始就是说你再没有因缘找到这种合适的职业了啊，然后你开始造恶业之后还是会堕恶趣。所以就像我们在学侠满难得的时候，盲龟植木那个比喻，盲龟植木那个比喻呢，这个盲龟一百年上升一次海面。一百年上升一次海面，那么就是说这个海面相当于善趣，海底呢相当于恶趣。一百年上升一次，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海底的。所以说一般的众生来讲，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恶趣的。为什么？恶趣太容易去了，他去根本基本上不需要什么造作，你就按照现在的思想，按照这个行为去做，保准都恶趣，那根本不用任何的勤作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要你要生善趣的，你必须要去守戒律啊，必须要守戒律，你不要修善法啊，你这些方面你才能够可能能够争取生善趣的名额。但是如果你要堕恶趣的话，什么都不做，就按照现在的发心和行为做下去，那肯定会堕恶趣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无法从恶趣深渊当中获得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容易了，非常非常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恐怕再没有比这个更为严重的坑害了。那么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坑害，是这个是父母对子女。那么子女对父母呢，子女们又是怎样对待亲生父母的呢？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些呢，就是讲一些轮回的过患吧，让我们呢就对整个轮回呢升起一些厌离心。从它整个宏观的侧面来讲，一定要对整个轮回生厌离。那因为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比较单着的，我们比较粘的比较深的东西呢，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去就观察他的过失。因为就是说心和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好，我们心就会 瘫坐上去。如果我们觉得有过患不好，我们心就会背离他，就不愿意去再接近他了，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了知的这方面的种种的过患呢，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就不会再瘫坐。虽然就是说我们的势力，我们习气无始以来形成的习气还不能够让我们说断就断啊，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的会放松，逐渐逐渐呢会产生一个出离心。再就是说，精神当中已经成为亲属的这些呢，因为他有一种因缘，也是一种责任，他肯定要尽这种责任。但他在尽这种责任的时候，父母对子女啊，子女对父母啊，或者夫妻之间，他尽这种责任，他尽这个责任的同时，他的心态不一样了。他心态不一样，他不是说真正完完全全的担着上面的，他就说完全是尽责任而已。尽责任他可能会把这个做得比较好，但是他这里面是很清醒的，他的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什么不能做，他自己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呢，他已经朝解脱方面已经开始靠近了。所以我们学习这一部分内容呢，主要也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的啊，这样一种这个目的吧，这种必要性。说这种呢，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来讲的话，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但在做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种大脑，很清晰的智慧的认知，这个时候呢就不会黏啊，不会担在上面，不会就因此而犯很多很多的这个过错。所以这个是引导我们从整个的厌气整个轮回当中的一种观想的一部分而导致的。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其实我们后面在学习菩提心当中的舍无量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内容。舍无量心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修舍无量心的时候，它就是为了对治我们过度的对亲人和怨敌的一种偏袒之心。因为我们对亲人太过于贪执了，对于怨敌呢太过于嗔恨的，它就形成一种偏惰之心。那么这种偏惰之心呢，是没办法让我们真实的修持一种大平等的菩提心的。大平等的菩提心呢，一定是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那么如果这一关你过不了，那么你的慈心、你的悲心、你的所有的喜心，它都是就只要好的东西啊，离苦得乐啊，这都是偏惰于自己的亲友，怨敌肯定会不会考虑他们的利益的。所以他在修舍无量心的时候，这一部分内容还会出现。但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让我们生出离心。我们就是说所单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亲友啊等等，它其实呢它是隐藏了过患的。隐藏了过患的这个地方出现在这儿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出离，看破轮回。后面一部分出现在舍无量心当中出现这部分内容呢，让我们就是说就平等把亲人和怨敌呢平等对待，平等发慈心，平等发悲心，有那个必要性。所以它一种这个教义呢，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呢，它也有不同的一种作用。这方面是让我们真实的了知轮回的过患，让我们内心生出离，看破放下，从这个侧面来引导。所以说讲了这方面的一种内容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子女又是怎么样对待亲人父母的呢？最初吸取父母身体的精华，中间抢夺他们口中的饮食，最后夺取他们手中的财产。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初中后来讲。那么就是说子女最初的时候呢，是吸取了父母身体的精华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父精母血嘛，形成了子女的身体。当然神识呢是他自己带来的，从前世带来的神识进入到这个父精母血当中。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吸取父母身体的精华，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胎中安住的时候呢，母亲的很多的精华他也在吸取，然后中间呢抢夺他们口中的饮食啊，然后出生之后呢，就说是这个父母口中的饮食。什么是父母口中的饮食呢？就是说父母呢肯定会就是说有了子女降生的，那肯定会就是说是这个给他买食物啊像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个饮食。那么这个时候本来是父母的饮食呢，那必须要分一部分给他，所以相当于呢就是说是从父母口中抢夺饮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是这样的。最后呢夺取他们手中的财产，长大之后呢他对财产他有了财产的概念呢，小时候呢他们对财产没有概念，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小的时候对财产钱啊财产这些没有概念。我也记得就最早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和一群大孩子在耍的时候，他们就在谈论一个问题，他们说这个钱很好啊，他说有谁不贪钱呢？我就说我就不贪钱，他们说你还不懂，他们家还不懂什么叫钱呢，是这样的。所以后来长大之后就知道钱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开始贪着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就不知道财产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一些小玩具啊，有点吃的啊，他就可以了。长大之后呢，就开始贪着父母的财产了，手中的财产 啊，这啊，实际上呢，一开始就说是开始贪着，开始啊想方设法的夺取手中的财产，因为他要花销，他有了自主的思考能力，他觉得这个好那个好，他想要拥有，是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抢夺这个父母手中的财产了。父母再怎么疼爱儿女，他们反过来却与父母作对，父母双亲将毕生不顾千辛万苦，不顾罪大恶极，不顾臭名远扬而积累下来的所有财富，毫不吝啬的全部给予了子女，可是他们却无有一点一滴的感激之情。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那么就父母非常疼爱子女，但是反过来呢，就说是这个子女呢就经常和父母作对。这个基本上叫每一生每一世，就是说每一辈子，就是都是这样的，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这个子女之间，他这种循环呢，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说，基本来讲的话，就是说父母他对自己的子女，就是千方百计的饶益，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但是呢，就子女长大之后呢，子女长大之后呢，他就不愿意了。就什么时候的什么事情东西都愿意从父母那儿拿，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方方面面的给父母作对。然后当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又成为父母的时候呢，他又会对他的儿子女儿非常的疼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然后他的子女长大之后呢，又反过来了，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很多其他的，就是说非常孝顺的这些也是有，但是基本上很多事例啊都说明就是基本上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人上经常讲藏地塔一个谚语，也是这样讲的，一个他就说是这个母心如水，然后儿心如铁，好像如石嘛，如铁差不多，就是说这个母亲的心啊就像水一样柔软对子女，那么就是说这个儿女的心呢就像铁块一样，叫石头一样坚硬，是这样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真的来讲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像小孩子啊或者子女他出去耍的时候，他根本想不起来家里面的事情，完全全就是耍疯了，是这样，什么都不想不到。但是这是父母在家里面操心啊，这样操那样操心，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就是说长大之后也是有这样一种事情，他就是考虑到很多自己的事情。父母方面的话，就是说是真正像父母考虑到儿女那样考虑的非常少，这方面也是从这个侧面来讲的，也是一种实际情况吧。所以反过来的话，就与父母作对。那么父母双亲呢，他就完完全一心一意在自己的子女上面。所以说不顾千辛万苦就积累下来的财富，不顾罪大恶极，因为他要就说是养家糊口啊，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就留下来一些财富的话，他有的时候什么办法都要去想，他那个时候也没办法就顾及哪些是清净的业，哪些是不清净的业，哪些是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工作，哪些是不清净，他根本不管的。所以说即便是罪大恶极的事情呢，他为了自己的子女也愿意去做。只要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一部分的财产就可以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也不顾臭名远扬，因为有些时候呢他做了一些事情呢的确会给他带来很不好的名声，很不好的名声，就是这样的。就像以前就说是在这些解放前呢或者在抗战的时候，有些人他没办法当汉奸的，他知道这个可能是不好的，大家可能就是说是他的名声非常不好，但是没办法，有些时候可能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家人，他虽然知道这当汉奸不好，他也需要去选择，就后面就是说是臭名远扬，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不顾臭名远扬，但是这个只是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说是这个臭名远扬呢，他积累下的所有财富不吝啬的全部给予子女，但是呢这个子女呢他就没有一点一滴的感激自己，但是真正一点一滴的没有的话，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夸张的说法，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很难子女就是在得到这些东西都是很难产生感激之情，很难很难，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经常性的从父母那儿得，经常性的得，他觉得这个应该的，这个是我的，他就我的东西，他就得了之后呢完全没有一点感激之情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点点，但是也相对于这一点点感激之情，相对于这个父母的付出来讲，那根本就不值一提了啊，非常非常可以忽略的那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子女他怎么样对待亲生父母，就是这样的，就算只是给了一个普通人一把茶叶，他也会喜不自禁的连连道谢，可是哪怕给了自己儿子50两银板，他也满不在乎，觉得这没什么，还以为我自己父母的财物由我本人来享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就是说从世间的侧面来讲，如果只是给了一个普通人毫不认识的人 啊，像这样，比如说，就是说是拿一个以前的话，真正有很多这些要饭的乞丐。如果有些乞丐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如果给他一把茶叶的话，哎，那个乞丐就非常高兴，很欢喜。或者一些在这个旅途里面流，就说是这个游荡的人，他如果能够得到给他不是一就一碗饭呢，或者给他就是说不是一把茶叶啊，他也特别欢喜啊，喜不自禁的连连道谢，是这样的，一点点东西他就会很满足。可是呢，哪怕给了自己的儿子50两银板，50两银板就是说也是非常多的，很一大笔钱，但他也是觉得这满不在乎，觉得这没有什么，而认为呢，就是说父母的财富嘛，就我自己来享用，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是这样的。而且兄弟姐妹之间也常常为了自己能得到财产而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就是说是常常为了得到了这个能够得到财产，经常这个争夺，互不相让啊。这个有很多的，是这样的。小时候呢，就是说是这关系特别好，长大之后有各自的家庭了，有各自的利益了。他有的时候就对于这些就是说这个父母的财产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会就说是经常性的争吵，是就想自己多得一点，巴不得自己全部得到，是这样的。所以经常性呢就会这个争吵，那么你想得，他也想得，所以有的时候呢就经常性的这样去争吵了。那么就说是这个互不相让，就算父母给了他们，也没有答谢之意。即使父母以倾囊相送，可是子女却一要再要，甚至父母的念珠里有一颗寄宿用的金质珍珠，他们也是死皮赖脸的要走。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就算父母给了这些子女的财富，他们也没有答谢，也没有一个感谢的一种心。即便是父母完全都给完了，他子女还是就是说一要再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现在讲叫啃老族，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觉得呢，就觉得呢自己就是说在父母那得到应该的自己不做什么样一种努力，即便是父母给了自己呢，自己还觉得没有什么感激，自己不去。去做很多这样一种赡养父母的事情，反而从父母那个地方一再索取，一再索取，一再索取也行。那么，如果你有感激的心呢，那肯定会好一些。但是没有感激的心，完完全全没有，觉得自己应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自己对于父母也好，现在来讲啊，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也好，还是作为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好，他都是应该有一种正确的一种观念。应该以这个佛法的智慧啊，通过这样一种慈悲心啊，通过这样智慧的心来摄持，这方面的话才会做出一些，就是说真实的、合理的一种这个善业引导的一种事情。否则的话，就是说自己如果已经处在这样状态当中的话，就是说是想要获得一种解脱呢，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太容易的。因为就是说，当时华珍波切嘛，他写这个论点的时候，他是在藏区。藏区的话是，他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都是修佛法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有念珠的。从这里面举了例子呢，是甚至父母的念珠里面有一颗寄宿用的珍珠，很精致。因为每个人都有念珠，每个人的念珠它都有这些寄宿器。那么寄宿器呢，有些寄宿器就比较简陋的，就是用这个牛皮搓成的一种绳子，就是寄宿器了，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呢，可能就比较好的，它里面可能有寄宿用的这些比较好，做的比较好的一些珍珠啊，这些东西。即便是看到父母的念珠里面有一颗这样的寄宿器，很好，很精致，他也是想方设法死皮赖脸的要把它要走，是这样的。如果是贤惠善良的女儿，也将成为别人家的荣耀，对自己方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是恶劣的女儿，就是返回家中，使家人痛苦。那么指出呢，就是这个女儿的侧面来讲，那么就是说，因为她女儿要出嫁，如果这个嫁出去的女儿呢，如果比较贤惠的话，贤惠的话成为别人家的荣耀，她嫁到别人家里面去，嫁了之后她非常的贤惠，也懂持家，然后又性格也好啊，然后又是很贤惠的话，就是说她成为别人家的荣耀，觉得叫我们家这个儿媳呢非常非常的贤惠，然后就经常。夸耀的时候呢，和他们自己这个没什么关系，反正就是成了别人家的荣耀了。那么就是，如果是恶劣的女儿，恶劣的女儿的话，就别人不要了。不要的话，就相当于以前她也是有那种，休妻那种嘛，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不要了，必须呢就不能在这个夫家住了，必须要返回自己的娘家里面。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不要之后退回来了，然后返回家中，那么使自己的家人痛苦，使自己的家人就蒙羞。好的方面呢，如果是很贤惠呢，是别人家的荣耀。如果就是说是不好呢，那么自己家人受痛苦， 他从这个方面呢也是有痛苦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分析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很多问题，这里面不是一概的说完全都是这个不好的东西，那么这是不好的东西呢里面其实也是隐藏在很多很多的事情的里面的，我们要去分析观察内心当中要对这个问题呢产生一种感觉，产生感觉之后呢，我们就会引导我们下决心啊，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够再流转轮回。如果流转轮回呢，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啊，不管是自己做子女也好，还是做自己做父母也好，自己做谁谁谁的亲友也好，做谁谁谁的伴侣也好，其实呢整个轮回是业的世界，它必定不是极乐世界，对吧？如果是极乐世界呢它就好，因为它的业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善业啊，佛菩萨的愿力啊，清净的善业导致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些问题的。这些生老病死苦啊，苦变苦行苦啊，这些爱别离怨憎会，在极乐世界清净刹那都没一个没有。但是呢就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它是通过一种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轮回的业导致的。轮回的业基础是贪嗔痴烦恼，烦恼的基础是这个无明我慢，它里面没有这些清净的一些这个出世间的业的成分。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想要不感受这些痛苦，我们想要非常安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考虑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升起出离的意乐，叫下决心一定要从轮回当中出离，因为这里面的确待下去它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没有什么事一定要去求解脱道。用现在的一种这个啊，现在还有就是说自主修行的自由时间的时候呢，一定要下决心认认真真的回向发愿，为了自己不再转生轮回而就是说精进努力。而其他的亲戚也不例外，当自己财力十足幸福美满的时候，所有的人把你看成神仙一样，竭尽全力帮助你利济你，明明不需要他们也会主动将饮食财产送上门来。一旦自己身败名裂，即便没有做一丝一毫的错事，也会受到仇人一样的待遇，诚心利益他们所得到的却是恩将仇报。由此可见，子女亲友等无有丝毫实意。那么其他的亲属啊，其他的亲戚也是一样的。那么当自己就是说财力十足的时候，幸福美满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所有的人都把你当成神仙一样，尽心全力的帮助你啊，利益你啊，明明自己不需要，他还是要把财产送上门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你过得好，知道你富裕，然后现在和你关系搞好一点，搞一点关系之后呢，就是说自己在需要的时候从你这儿拿的更多，他相当于在你这儿投资一部分东西，投资一部分东西之后呢，就是说是以后他需要的时候从你这儿取。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很一般的人呢，众生他都有这种贪欲心吧，都有一种投机啊，或者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心。所以说做世间的亲友，当我们就非常的幸福的时候啊，家境很殷实的时候啊，或者说就是说是飞黄腾达的时候啊，很多很多不需要的人，根本不认识的人，他都是变成你的亲人。哎，是这个亲人，我是的亲属，是怎么怎么样，想方设法的跟人拉关系啊，多少年前就是说见过你啊，他都是把这些东西呢经常性的去提到嘴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把你看成神仙，即便是你不需要，你才放才能很多他的千方百计的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啊，然后让你知道这个是他送的，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了以后他自己啊，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想要从这儿得到帮助。那么如果是反过来的时候呢，如果自己一旦身败名裂了啊，即便是没有做什么措施都没有，但是呢就其他人把你看成仇人一样，完全看不起，然后就说是这个避之不及。为什么？你现在很穷了，你现在特别穷啊，如果和你扯上关系的话，如果哪天你找我借钱、啊、哪天怎么样，我咋办？所以他干脆就说不认识你了啊，现在的话就说是最好不认识，是这样的，最好不是亲属。所以即便你什么措施都没有啊，为什么把我当仇人一样看待呢？把我当这个像这样一种小偷一样防着呢？他就说就是你非常的贫穷，身败名裂了，所以说没有什么措施呢，亲人也会就是说是给你这样一种待遇。所以要诚心利益他们呢，就得到了就是恩将仇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没有什么实意。所以说由此可见呢，子女啊亲友啊等等呢啊，这个是没有丝毫实意的。这方面呢就说是应该知道，也叫做世间冷暖啊，世间冷暖就是这样，这个是人的本性。但如果就是说没有修行的话，如果真的没有修行这样佛法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尤其是现在五浊恶世啊。但如果是在贤劫的时候，如果就在劫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的物质啊它比较丰足，而且他的精神还可以，他的一种这个精神世界都还比较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人情冷暖可能不明显，他因为就是说是个他的一种物质高度发达的时候，这方面可能不算明显。但是越往后越往这个五浊恶世走， 他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财富的需求啊，他这种方面呢利益冲突更明显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越来越明显，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啊，就是说有些年纪不大，可能早就体会过很多了；有些可能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可能体会的更深啊，自己也做过这个事情啊，自己也遇到过别人对自己做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不管是说怎么样，有些时候呢是我们对别人这样做，当别人就说是这个富足的时候，我们就想去走进他。如果当别人落魄的时候，我们就想远离他。那么我们也遇到过啊，当我们富足的时候，很多人愿意走进我；当我就是说是没有什么事业的时候，别人就马上想要撇开和我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给别人也做过，别人对我们也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并不说就扯平了什么意思。这个里面就是说，它就是轮回，它就会这样。如果不解脱的话，这没有什么安乐可言，没有什么安乐可言。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可能我们精神当中还没有遇到像这些影视剧当中描绘的那么的，就说是这个刻骨铭心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影视剧当中有些时候他可能为了就是说大家看起来比较那个什么吸引力吧，他编了一些情节啊，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出自生活高于生活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能会编一些，但我们可能还没有遇到那么刻骨铭心的那些痛苦啊这些，但是呢就可能还会，只要在轮回当中他肯定会遇到。不，这次没遇到，下一次会遇到。反正只要在轮回当中啊漂流的话，总有一次你会遇到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你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呢？所以如果你在轮回当中漂的话，你肯定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是极端的事情都会遇到。所以这个就没必要，我们提前可以做一些防范啊。就是说最好的就是有解脱道可走，如果没有解脱道，我们就会绝望，啊，这么多痛苦啊！佛陀就是说就是说。可能考虑到我们还不够苦，然后就给我们讲了一些还其他的就更苦的事情，然后又没有解脱到，就让我们在这儿苦着，啊，是这样的。那不会的，关键是给我们讲这么多苦的原因，它是有一个解脱道的，但是我们这个解脱道，我们不愿意走，它就是我们就是说不愿意去发现，不愿意去走，随着就告诉我们把方方面面的路给我们堵死了，就留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就是解脱道，是这样，让逼着我们上去。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让我们自己选，我们可能不会选，我们不知道有这么多过患，但是呢就把这些方面过患都讲清楚了，我们遇到的没有遇到的以后将会遇到的轻微的严重的都给我们讲，恶趣的善趣的人道各种都给我们讲，讲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但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有走解脱道才是唯一的一种自他而立的或者就彻底摆脱轮回的道，就是解脱道。所以他有这个目的在里面，所以说他讲完这个马上讲解脱利益，是这样的。如果不讲解脱利益，会把我们逼崩溃掉，然后就是讲没有办法了，这么苦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没有解脱的，还不如我现在过得好一点，啊，就根本不考虑什么解不解脱啊、去色三恶，他根本不会考虑的。但是有解脱道，所以说我们应该去这个走解脱道的意思。正如米拉日巴尊者所说，那么这个米拉日巴尊者呢，在这个他在就说成道之后，到各个地方去度化众生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跟他问一些问题，因为他是一个瑜伽士，他穿得很差，吃得很差，孤单一人，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呢，就世间的人，他就会虽然就是说那个地方可能很多人学佛法，但是学习佛法的人他也是有专业的，有业余的，有些学得深的，也有学得浅的，是这样。所以他看到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时候呢，这段故事就是说，哎，感觉就有一对老夫妇吧，感觉米拉日巴尊者好像长得也不错。好像还可以，那么为什么你不留下来给我们做一个做我们的义子呢？然后我们呢走了之后，这个财产归你了。他说我没兴趣做别人的义子，那你没有兴趣做义子，那你给你娶一个媳妇啊，然后你自己生你自己的儿女啊，不挺好的吗？然后就米拉日巴尊者针对这些事情唱道歌，就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把这个轮回痛苦的道理，通过道歌的方式唱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觉悟轮回的痛苦，让他们觉悟世间的无义，是这样。所以很多。米拉日巴尊者的教言呢，都是在道歌当中，所以他就是米拉日巴尊者的十万歌偈，这里面呢讲了很多。这里也是米拉日巴尊者对于这对老就是说一对老夫妇吧，他们所谓的对米拉日巴尊者的劝诫，米拉日巴尊者的回复是这样的。那么前面还有一部分内容，那么引用呢是中间的这个对于世间的儿子不希求，女儿不希求，世间的亲友不希求的三段教言。那么第一段教言呢是这样讲，指出月夜如天子的慈明之心难形容，中间过分催所在，虽是一切无月时， 别人之女淫入内，大人父母逐出外。父亲呼唤不答不答父，母亲呼唤不应声。后曾冷淡之邻居，勾结狡诈狡者造罪造恶业，自身怨敌赤痛心，应断轮回之根绳。而是爬神啊，世间子女啊，世间子孙我不求。那么就这段话就是说，子出越翼如天子。这个儿子啊，刚刚降生的时候，刚刚生下来的时候，犹如天子一样，怎么看啊，怎么就说是这个顺眼，好像就说是犹如天子一样对待。慈民之心难形容啊，对他特别的慈爱呀，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慈民之心啊，难以形容，非常非常慈爱他。中间过分催索，长大之后了，你开始就说是过分的催索债。就像我们叫他讨债一样，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这个世间的这些亲人，他就是说成为我们的亲人呢，就是说他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有些呢可能是曾经，有些呢可能是曾经利益过他，他呢可能转身为你的儿子来报恩的也有。有些呢可能是你前世欠他的钱，啊，这次呢他转成你的儿子来索债的也有。因为你欠他的钱嘛，你前世你就你可能用过其他方式你蒙蔽过去了，没有还。没还的话就是说你死了，他肯定也死了，这个钱就没有拿到，但是必定是业因果在这儿啊，欠的钱他必定还是要还的。所以说呢，怎么样让你还呢，他就转身成为你的儿子，转身你儿子之后呢，你就在他身上花大笔的钱，特别高兴的花，是这样的，没有一点犹豫的花，这个时候就还钱的时候就还得特别爽快，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就是说是你如果是真正的债主催你还钱的话，你能躲就躲啊，能躲一天算一天，是这样的，巴不得少还或者是最好不还。但是如果是直接儿女儿子呢，他要索债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心甘情愿的还了，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是讨债的，有的时候是报恩的，啊，的确这个方面都有。反正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说过分催索债吧。虽是一切无悦事，虽然给他布施一切东西，他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啊，好像也没有欢喜过，是这样的。别人之女引入了，那么长大之后呢，就把就说是别人家的这个就说这些女人呢引入内。把他们呢引入到家里面呢，大人父母呢逐出外，然后就是对自己恩德很大的这个父母呢，把他们就是说是这个驱逐到外面去住，然后呢和自己没有什么恩德，对自己没有什么恩惠的别人家的就女人呢引入内，是这样，大人父母呢逐出外，父亲呼唤不答父啊，就是说父亲叫他的名字呢他也不答应，母亲呼唤他他也不答应，是这样的。后成冷淡之邻居，后面就变成了就和父母之间呢变成了好像是关系很冷漠的一种邻居一样，就好像邻居一样，非常关系之间彼此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冷淡，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呢就是还有可能勾结狡者造恶业，然后呢就是说被一些狡者引诱或者勾结一些狡者呢狡诈的人呢就造很多恶业，自身怨敌吃东西呢，那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就生的儿子就像怨敌一样刺痛心，自身怨敌好像生了一个怨敌一样这个刺痛心。所以说就是说在很多的一些因缘的故事当中啊，他也是描绘很多这个问题，描绘的怨很多问题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伤害过别人的话，他可能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反正这个因果不虚嘛，反正自己造过的业呢肯定会成熟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是刚刚讲欠了债，他可能会来讨债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以前伤害过他，伤害他了，他怎么办呢？他伤害你的话，他就用成为你的儿女的方式来伤害你。为什么伤害你呢？因为他只要一病，他只要一出事，你就特别难过，特别的伤心。就像就是说，这个怨敌对你的打击都没那么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没办法，你还得感受，必须要感受。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因果的一种体现吧。啊，也是因果的体现。所以说因果的体现呢，很多很多东西呢，它不一定就是说真正的走到路上一个毫不认识的人突然扇你两个耳光，这个当然也是一种体现的啊，这个一种体现。但是有些时候它是来自于无形的，它可能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自己的儿女啊，或者自己的亲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来就是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那样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轮回的业，它有很多很多体现的方式。所以只要在轮回当中，不管是怨敌也好，还是说就是说亲人也好，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亲人他带来的痛苦的方式不一样，怨敌给我们带来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呢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痛苦。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就轮回当中他的确就是说是很容易产生，而且都是痛苦的自性。因断轮回之爬绳，那么就是说应该断出轮回的一种这个这种爬子的话就是说就是大人解释的时候就是绳子 啊，就是把我们捆在轮回当中的绳索啊。然后呢，爬绳呢，就是指这个绳索的意思，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这个耙子呢，可能是这个耕田的是要用的。说耕田的是要用的话，就是好像我们自己把这个田轮回的田开垦出来，这些种上轮回的种子，然后呢，让就是说是轮回的这些就是苦果啊，自己的感受的意思，也可能是这个意思。绳子呢，就是说，总而言之，上次解释当中就是说，这个轮回的绳索吧，把我们就是说束缚在轮回当中的绳索，我们应该断除。因断轮回之爬绳，世间子孙我不，所以说这些世间的子孙呢，我是不需求的，这样的。那么就说这个两夫妇说，那么儿子你不要，那女儿总可以吧？女儿挺好的，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地方就发了这些图片了啊，生个女儿非常好，怎么怎么样，都是好的事情。他就说那生个女儿总好吧？啊，夫妇把他朋友圈打开，你看生个女儿的话，这么多好的图片，你的女儿长大就是这样的，你就特对你特别特别好。你生个女儿怎么样？那他就说米拉德巴顿说啊，又说啊，女出孝颜如仙童。掠夺财宝具大利，中间讨债无尽头，父前公开索要者，母前暗地偷偷带，施给不知报恩德，嗔恨大恩之父母，后成红面罗刹女，若善他人之荣耀，若恶自己祸害缘，祸害魔女吃痛心，断除无觉之忧愁，祸根之女我不求。那么米拉这般尊者他老人家有出世间的智慧，他把这一切呢看得很清楚，而且是为了教化众生的必要性。所以说米拉巴尊者是这样讲，女出孝颜如仙童。那么这个女儿啊，就最初生下来的时候，一笑的时候呢，就好像仙童一样，特别特别可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掠夺财宝巨大的，然后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呢，他好像是有整个家庭当中他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得到财宝的一种权利一样。他想要什么东西都要满足他，啊，好像有的时候就很就没有抵抗力，没有抗拒力，就说是掠夺财宝巨大力，什么好东西他都可以拥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中间讨债无尽头啊，中间的时候就开始无尽的讨债，讨债无尽头。父前公开索要者，在父亲面前呢公开要，母亲面前呢偷偷的拿，是这样的。是给不知报恩的。那么如果给他就是给他很多东西呢，他不知道。不知道报恩，也不知道恩德，也不知道报恩德，嗔恨大恩之父，而且对于这个对自己恩德很大的父母呢，经常性的升起这个嗔恨之心。后成红面罗刹女，最后呢就变成一个红面罗刹女，因为就是说是藏区嘛，藏区大家知道就是说它那种这个高原红很明显的，所以像在那就好像就红面的罗刹女一样，很凶恶，内心呢也是非常的这种，内心当中也是非常凶恶的一种红面罗刹女。若善他人之荣耀，如果是好的话，就他人之荣耀，成为别人家的荣耀，就前面所讲的一样。若恶，那么如果是一个不好的恶的方面的话，自己祸害缘，那么就是说是所有的痛苦呢，自己承担，就自己家里面的承担，祸害母女刺痛心。那么这样的话，能够给这样一种这个家庭给父母带来祸害的母女，经常性的刺痛父母的心。断除无觉之忧愁，这个无觉的忧愁呢，上次也没解释什么叫无觉的忧愁，是这样的。那么就意思就是要断除这个忧愁的意思。那么这个无觉的忧愁呢，我也看了一下其他的一些，米拉扎巴尊者的这个十万歌集，我也翻了他张成基翻译的这个，他也明显，这个也不明显。这个无觉的忧愁，但我看这个意思呢，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意思没有意义的忧愁要断除，因为就是说是很多忧愁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世间的女儿这个世间的女儿带来的，所以这个无觉呢，就是说没有意义，觉呢可能是觉悟或者利益的意思。那么其实呢，这种没有利益的这种忧愁呢，应该断除应该这种对自己觉悟或者说对自己的觉悟无益的世间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忧愁或者没有意义的没有利益的这样忧愁，我们要断除这种无觉的忧愁，祸根真女我不求，所以这样一种这个祸根真女呢，我不求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两夫妇呢，又说，那么就是说世间的子女也不需要，但是呢，就世间的亲友也是很好的，可以帮忙啊，等等等等，他说很多好处。然后弥勒班尊者呢，并再一次的指出世间亲友的部分，亲友初遇见欢颜，亲切来往漫山谷，中间酒肉如还债，送他一度还一度，后成贪嗔争吵因，恶友送因赤同心，舍弃乐食之食友，世间亲友我不求。亲友初遇如见欢颜就是说这些亲朋好友 刚开始见到的时候特别的亲热啊，特别的高兴啊，就是说初遇呢见欢颜，亲切来往漫山谷，因为它都是属于山区嘛，啊，都是山区，都是在那些山谷当中，所以说亲切来往漫山谷啊，就是说是今天到那家串门啊，然后呢又叫另外一家亲戚串门，亲切来往漫山谷，中间酒肉如还债，中间的话就是说啊，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就是说喝酒吃肉，就好像还债一样。送他鱼肚还鱼肚，这个就是现在世界也是这样的。你就说，比如说收了别人的礼，然后你以后呢，就想一个什么机会要送回去。如果别人请你吃了饭，那你哪一天你要请别人回吃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就说是这个，这个里面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呀，中间酒肉如还债，送他鱼肚还鱼肚。那么就是说是互相之间的就是这样，你送我，我送你，你欠我人情，我欠你人情，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最后呢，就说是大家都很疲惫。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不愿意做，但是不愿意做呢，你也不能够落下一个其他的恶名，所以你必须呢，就是说是没办法，你还得去做，还要去应酬，其实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疲惫、很痛苦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请客啊、吃饭呢 这些都是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压力很大的啊，哪个地方要结婚了，哪个地方要谁过生日了，然后要给你发一个请帖、请柬。啊，收到请柬的时候呢，就是说肯定你要去送礼，你必须要参加，这个要破费很多很多，但是你肯定不愿意嘛，本来就说是家里面呢也不是那么多的一种这个富裕的钱，所以有的时候不愿意，不愿意也没办法，是这样的，毕竟你还是要有这些这个互相之间还要维持一种关系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成了一个痛苦的因啊，这个就是一种痛苦的因，但是你说完全断绝呢，完全断绝的好像你自己觉得完全断绝也不好，万一自己有什么事情是吧，好像自觉退路一样，那如果不断的话，这方面好像也是这个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呢，有些是亲友，有些是一种朋友，有些是一种同事，反正呢是各式各样的，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很多的麻烦。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后尘贪嗔争吵因，因为彼此之间都有这种利益啊，都有利益的交割嘛，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后尘贪嗔争吵因啊，慢慢从就是研发的贪心啊、嗔心啊开始争吵，恶友送因刺痛心。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恶友啊，很多这样一种恶友呢是送因，送因就是说争论的因、诉讼的因，有的时候呢发展到打官司啊，或者发展到就是说是有争吵的一种这个程度。说这种恶因恶友呢是诉讼的因，经常性的刺痛我们的心。舍弃乐事之时有，所以说我们应该舍弃就是快乐的时候的一种饮食朋友，世间亲友我不求。其实世间的很多亲友他就是一种食友啊，就是说饮食朋友、酒肉朋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需要的时候他可能就很多，不需要的时候呢可能就根本就说是这个什么叫需要的时候呢就可能找不到，不需要的时候呢可能经常都会存在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方面呢我们就说不管是世间的儿子也好，世间的女儿也好，还是世间的亲友也好，为什么出现这些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凡夫人，大家都是具有业惑的凡夫。所以凡夫和凡夫之间交往，不管是亲友就说是儿女也好，还是亲友也好，反正凡夫和凡夫之间的去交往呢，很多时候都是夹杂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就利害关系。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就是在轮回当中呢，肯定还会经常性遇到这个，所以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就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观修，好认认真的观修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世间当中了，如果我们想要尽快的解脱的话，从现在就开始做准备啊，现在做准备，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辈子精进修行，然后就说是死了之后呢往生极乐世界也可以，反正极乐世界之后这一切的痛苦就没有了啊，要不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辈子还没有修成功，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修行的习气带到下世，带到下世虽然还会遇到这个，但是它必定是通过不断的观修的话，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因素它会越来越少，离解脱越来越近。那么如果就说我们不努力的话，被动的去接受呢，这些痛苦还会就说是这个我不愿意他遇到，他会找上我们的，因为这个就是轮回的本性，也没办法就是说剥离开，没办法远离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观想之后呢，真正是要知道这里面的一种整个世间当中让我们厌离的地方，内心深处去产生一种这个想要解脱的心，只有这个升起来之后呢，我们修行佛法、修行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才会真正的非常的清净，非常的一种这个强烈，这方面才是真正的让我们趋向于解脱的思想啊，哪里用见解才会升起来，是这样的。说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这样一种爱别离苦和它的相关的内容啊，这样的。 Sulun tuyu tamja zaban, t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eka na walon chapayi, zabi zone zora zora shu.